各位听友好，古希腊奥林匹亚赛会的发展由简到繁，最后成为一个丰富多彩的希腊人的盛会。从考古文献和历史记载中，我们能看到希腊人在奥林匹亚赛会中的种种表现，既有高贵的绅士精神，也有违规作弊的小人行为。那些久远的趣事被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当作了镜子，教给我们该发扬什么，该避免什么。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奥林匹亚赛会面面观。赵先生您好。
您好。
让我们谈谈古希腊奥林匹亚赛会的种种表现吧。
好，我们先看看希腊人比赛的各种项目啊。你从这个古希腊的艺术品，比如浅浮雕、希腊平画、木石，我们看到极为丰富的比赛场景，更不要说那些人形雕塑所表现的活灵活现的形象。在赛会初创期呢，只有赛跑这一个项目，所跑的距离就是一个 start， 接近200米。据说呢，这是赫拉克利斯的600个脚长。当时比的就是快，谁跑得最快，这届赛会就以他的名字命名。随后就增设了400米赛、4800米赛，这些在现代奥运会呢，就属于中长跑项目。公元前708年增加了五项全能，也就是铁饼、标枪、跳远、脚力和跑步。这和现代奥运会的五项全能是不一样的。随后又增加了摔跤、拳击、战车赛、格斗搏击等等。奥林匹亚赛会原则上呢，是每四年举行一次，参加者是来自希腊各地的人。英国人罗宾·沃特菲尔德，他有一部书啊，就叫做《奥林匹亚：古代奥运会与体育精神的起源》。他在这书里啊，他这么描绘啊，是成千上万的观众、小贩、奴隶、劳工或服侍主人的随从、诗人、艺人、运动员、祭司、占卜者、城邦代表以及竞技会的官员是从各地前来，在神圣或世俗的建筑之间，在主神与运动员的雕像之间穿行。古代竞技会的参加者呢，可以说真是来自希腊社会各个阶层。但是我们要注意啊，这些人绝大部分是来看热闹，而不是参加比赛。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啊，人群聚集，熙熙攘攘的热闹。人来的多了，食宿就是大问题，所以商业服务也随之繁荣，帐篷出租、食品供应，甚至清洁卫生都逐渐的健全起来。据沃特菲尔德说呀，聚集地的划分在某种程度上就体现了人们的阶级分化，富人占据着丘陵的斜坡，在那里感受徐徐清风，穷人呢，只能汗流浃背地聚集在闷热的低处。
希腊社会的阶级划分是相当清楚的。
对，那最基本的划分就是公民与奴隶啊。你比如说雅典这个民主制度的起源地，能参与民主政治呢，它只限于公民。在雅典，公民和奴隶的比例呢，大约是1:5。雅典有4-5万有投票权的男性公民，而它的人口有20万。所以在奥林匹亚赛会中啊，参赛的人只能是希腊男性公民，已婚女性和非希腊人不能入场观看比赛。他们可以参加赛会的各种节庆活动，只有年轻的处女才可以入场观赛。史料记载啊，有一位名叫费雷尼斯的母亲从罗德岛来陪儿子参加拳击比赛，她是女扮男装就混入了赛场。当他看到儿子获胜的时候呢，他忘乎所以，站起来欢呼，一下子就暴露了女性身份。从此裁判官呢，就有权让进入赛场的人脱衣检查，核实身份。这个规定呢，相当荒谬，以致后来就专门设了一个女性赛会。 随着比赛越来越正式，那参赛者呢就必须进行专门的训练。他们发誓在参赛前的十个月内，他们是没有中断过训练，而且在赛会开始前一个月，他们就要来到奥林匹亚，在十位裁判的监督下进行训练。这自然呢，使参赛者局限于那些有钱有闲的人。所以柏拉图才会说啊，如果一个人致力于在德尔菲和奥林匹亚夺冠，将会忙得不可开交，无暇顾及其他活动。不过当时呢，就已经出现了赞助者，有钱人会资助有夺冠可能的人呢，去参加训练。
看来古希腊人极有竞赛意识。
是的，这就是希腊传统中那种追求卓越的意识。在古希腊人看来啊，公平竞争是参赛的先决条件，但是公平竞争的目的是要赢。希腊人他没有现代奥运重在参与的精神，对他们来说，胜利就是一切，输家以失败为耻。正像在奥林匹亚赛会写颂歌的品达曾经在诗中说过的那样啊，失败者蜷缩于阴暗的后巷，躲避自己的对手，被失败的悔恨吞噬着。希腊人的训练呢，它有一个特殊之处，就是要裸体。他们的比赛项目大部分是裸体进行。现代通用的体操训练馆 Gymnasium 就来自古希腊语 Gymo 裸体一词。我们从希腊平画上呢，可以看到大量当时比赛的图景，仅有少数人呢有用一条束带呢来保护一下下体，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全裸。因为在希腊人的观念中，人体是最美的，训练的目的呢就是把人体保持在最美的状态显示给别人看。所以大量希腊雕塑都以展现人体美为目的，人在裸体竞赛的时候呢，才能最清晰地看出肌肉在运动中的美。比如希腊大雕塑家米龙的那尊著名的雕像《掷铁饼者》就是全裸。也正因为全裸，我们能最强烈地感受到运动员肌肉的爆发力。为了更好地展示人的肌肉的光泽呀，希腊运动员会在身上涂抹大量的橄榄油。我们可以想象啊，在阳光下、火炬下，一具具健美的人体闪闪发光的情景。所以每个运动员都会备有一把弧形的刮片，用来把在运动中沾染的尘土刮下来。很多希腊人相信呢，从身上刮下来的这种脏油啊，是神奇的药物。其实呢，涂油啊，它是有实用目的的。第一是放松肌肉，第二是防晒。因为赛会呢，常常在炎热的夏天举行，骄阳似火，皮肤会灼伤。这和我们现在去海滩，一定要涂防晒油，它是一个道理。但是啊，在某些项目需要身体接触的时候，比如摔跤、角斗，身上的油脂它会打滑。所以某些运动员上场会有一个撒土仪式，他们会均匀地往身上撒一层细沙，让比赛的双方呢能够更容易地抓牢对手。
男性彼此展现身体美与当时古希腊人同性恋盛行有关吗？
这个呢很难说，因为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呢，其实真是多次就出现啊同性的恋人彼此欣赏对方的身体美。这倒证明呢，在健康自由的希腊人眼中啊，同性之爱是合乎自然的。柏拉图承认呢，体育馆中身体接触会使少年回应同性的爱慕。但是希腊人非常注意对男童的保护，在体育馆训练时啊，男童和成年男性那是隔离开的。有的城邦法律就明文规定禁止恋童。在奥林匹亚赛会期间，已经就有专门的营养师为参赛者准备适当的食物，规定每日食入的肉和蔬菜的比例，还有专门指导训练的手册。那可惜 大都失传了。不过从流传下来的一些断章中呢，我们知道有一种四天周期训练，第一天准备只进行简单的热身，第二天呢是强化训练，要让运动员精疲力尽，第三天是放松，就是恢复体能，第四天则是有针对性的专科训练，比如摔跤手配对实战，赛跑选手专练起跑。有趣的是一些哲学家呀，也对训练有自己的见解，比如斯多哥学派的艾比克泰德，他就总结说，你希望获得奥林匹亚赛会的胜利，那你就要严格遵守纪律，遵守苛刻的食谱，戒绝甜食，不分酷暑严冬，规定时间强制训练，你不能喝冷水和饮酒，要将自己完全托付给教练。这就和现代的体育训练呢，就几乎一样了。
好的，那今天咱们就先说到这儿，谢谢赵野胜。
谢谢。
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奥林匹亚赛会面面观。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，感谢毕竹丽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。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